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你们的主播肖美丽。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我们这期节目发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是2020年了。首先我们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就是干哥和景色，来聊一聊育儿的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先回去听一下我们第5期的节目《女权妈妈生育记》，因为当时我们就约好了说要再做一期关于育儿的节目，但是之间的时间隔了很久，我还有一个朋友专门过来提醒我，你是不是忘记了要做这期节目了？然后，但是这个朋友他其实也不是想生小孩的那一种朋友。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来聊女权育儿呢？或者是为什么即使对于很多像我这样或我朋友那样的根本不会想生小孩或者收养小孩的人来说，我们仍然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呢？首先是因为在国内我们从女权的角度对育儿这个话题的讨论真的非常非常的少，但是现实生活中养育孩子是女性承担的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然后当然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显著的体现就是养孩子被默认为是女人的事情，那么谁来养孩子，怎么养孩子，其实都是跟性别平等密切相关的。第二呢，就是幼儿教育其实对未来的社会的塑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干哥在我们录这个节目之前他还介绍了两本书，一本就叫做为了一个和平的未来世界而育儿，还有一本叫为了社会改变而育儿。从这个书名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些书的作者都认为我们怎么养育下一代对我们改变未来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然后女权主义也是行动主义的，所以育儿呢也是我们改造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我们2020年都已经到了，今年呢90后已经开始正式的加入30岁的大军了。然后豆瓣上著名的父母皆祸害的小组里面已经开始出现帖子说怎么办，我成为新的祸害了。那很多不满上一代家长对自己的教育方式的人也在寻找更加靠谱的育儿经验，思考和学习怎么育儿，其实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也曾经作为孩子的自己。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有两位对育儿有很多思考的女权妈妈，然后他们的经验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启发。那两位嘉宾还是介绍一下自己吧。
上一次录节目的时候我还在写论文，然后现在我依然还在写论文，然后好消息就是我已经主体写完了然后我的小朋友刚刚过了自己的3岁生日。然后我自己呢在这几个月里面其实对于女权育儿也有了一些更多的思考，我也跟干哥学习了很多，然后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可以跟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从国内的这种情况下，因为我自己人在国内嘛，所以我的可能很多实践就是更贴合于目前在国内城市生活怎么去实践女权育儿这么一个方法。
大家好，我是干哥。首先对景色说不敢当，你说向我学习啊。我还在工作，然后我家里的孩子男孩已经长到3岁0.4个月了。大家可能不一定记得了，我是微信公众号笨妈育儿育己的博主。我们目前是生活在美国。说到女权育儿，我的公众号就可以说是一个女权育儿号，因为我推送的基本都是基于女权主义理念的育儿文章。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原创写的，然后还有很多是转发的。比如说我转了很多育儿专栏作家卡呼的文章。录这个节目之前我也想声明说，我的女权育儿观念和实践很多都是向卡呼老师学习的，所以我不敢独自揽功。提一下，就是卡呼老师的文章特色是他把育儿问题放到大的社会背景中来谈，并且会对育儿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其实这就是女权育儿。
那其实干哥已经开始定义女权育儿是什么了，但是我还是想听两位展开讲讲你们对女权育儿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首先我想谈一下就是育儿是什么。我觉得育儿不只是孩子的问题，它更是家庭和社会的问题。我觉得育儿的核心就是家庭和社会怎么养孩子，怎么对待孩子。就比如说学校里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可以骂孩子吗？可以打孩子吗？可以逼孩子学习吗？可以把孩子的成绩单公开的贴在墙上吗？就是这些其实都是跟育儿相关的问题。上面我提到说卡呼老师他的理念就是说育人必先正己， 但是现在国内大部分的育儿文章啊和讨论其实都缺少对于己，也就是父母和社会的反省。所以再说到女权育儿，女权育儿就是以女权主义的理念养育孩子，包括成年人怎么用女权主义的观念对待孩子啊，也包含对孩子的女权主义教育。就比如说我们要教育男孩和女孩怎么用更平等的性别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啊，解决我们生活里面的问题。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需要教育女孩怎么看穿和反抗社会的性别歧视，怎么识别消费主义陷阱。就比如说因为现在商业一直在诱骗女人为了改善外貌而消费嘛等等。然后还要教育男孩怎么去看穿这个男子汉气概男性气质的这些陷阱。现在都很强调，在国内会谈什么男孩危机啊，很强调男孩一定要有种，男孩一定要成功啊，这些其实里面有很多陷阱。另外我还特别想说，就是女权育儿还包括我们成年人作为养育者以及帮助孩子去识别童书，还有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各种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双重标准，这个是特别普遍。也是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因为我也给孩子读很多童书，为了保持他的汉语，我也从国内买了一些汉语的童书，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大多数的童书是完全没有性别意识的。就比如说有一套非常火的童书叫《可爱的鼠小弟》，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叫鼠小妹，然后就有一本书都让我震惊了，就是那个鼠小弟喜欢鼠小妹，然后他做了一个梦，就是把鼠小妹娶回家，然后给他做饭洗衣养孩子。有一个画面就是他在厨房里套着二郎腿坐着，然后鼠小妹穿着围裙给他做饭，就那样。然后还有一套关于各种车的书，里面出现的所有什么警察呀、修马路的呀、搬家工人呀，全部都是叔叔，而且他们永远是用警察叔叔来指称警察。所以就是我给孩子读书的时候，我就会有意的做一些改造，比如说我就会说警察阿姨和叔叔，而不是只是按照他原来那个读警察叔叔。对，所以就是从我举的一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养育孩子跟女权主义是非常相关的。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女权主义育儿还并不只是关于怎么养孩子，其实它同时要处理好几种关系，比如说成年人和孩子的关系，家庭里面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关系，女人也就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她和这个大家庭的关系，育儿和社会的关系，女人和社会的关系，孩子和社会的关系，这些都跟育儿相关。我们接下来可以一个一个的展开来谈，这是我的对女权育儿的想法，我们可以听听景色怎么说。
对我来说呢，女权育儿可能就是一种日常的对抗。日常的对抗里面包括像刚才干哥提到的，说在绘本的选择当中和绘本的阅读过程中的不停的改动。然后确实是，就是基本上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各种绘本里面，这种什么工程师之类的角色，就完全如干哥所言。所以买绘本过程当中避雷。然后对我来说，我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尽量的在我自己选择或者避雷过程中，给我身边的一些育有同龄孩子的妈妈，给他们这样的一些建议和就是这种避雷指南，说请不要买这些书。另外一种就是日常对抗，就是说其实女权育儿是它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日常贯穿在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如何生活的一种，我觉得是指导思想。比如说我的孩子他特别喜欢跳广场舞，然后他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就会有也不是很熟的奶奶就会说，哎，你个小男孩你怎么会喜欢跳舞呢，男孩能跳舞吗，这样的情况就是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很多。然后这种其实如果不去当场加以纠正或者加以反驳，那可能对孩子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一直感觉这种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可能都需要去对抗一下。这种是我的一个女权的这种就所谓的女权育儿吧，就是说你怎么育儿，怎么去应对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种种场景，你是怎么反应，你是怎么去应对。这就是我的一个回答。
刚刚干哥提到了好多种这样那样的关系，听得我都已经非常的混乱了。那我想听你们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怎么看待用女权育儿，怎么去看待和处理成年人和孩子的关系，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处理的。
我就谈一点我自己怎么做的吧，或者是我尽量让自己去做到的一个，就是说平等的对待小朋友。就是其实在育儿生活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让你觉得不能忍的很烦躁的时刻，比如说你要求孩子要出门了，然后他磨磨唧唧，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吃饭时候，像我家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吃饭的时候要洗手，他会高声向你宣布我不洗手，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跟你说我不洗手不喝水不尿尿，就是 应该大人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他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那么刚好他在处在两岁到三岁这个阶段，就是非常的要跟大人不一样，要跟大人唱反调。那这种情况下，其实选择方法就应对方法就是，要不然就是强权逼迫他洗手，要不然就是尊重他的选择，让他说你可以先不洗手。我有时候确实忍不住，也是会就是被他逼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我也会受不了，所以我就也会吼过。但是我每次吼完他之后，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就刚才我有没有欺负他，刚才我有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对待他，我刚才对待他这个时候，我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他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他是一个跟我平等的人，我会不会依然用这种方法，我有没有站在大人的角度，利用自己对他的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去霸凌他。然后每一次经过这种反思之后，我可能就会重新用其他的方法再来对待那个场景。所以我觉得就是女权育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育儿的一个观点，就是把孩子当人，把孩子当成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人，而不要认为自己是对他有什么样的权利。
刚才锦瑟说的我都全部同意，不过在我谈我怎么看待如何处理成人和孩子关系之前，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女权主义认为家庭的形态是多元的，可以是异性恋的，也可以是同性恋的，也可以是隔代抚养的。所以女权主义反对这个异性恋的家庭霸权观念嘛，也就是说孩子所生活的一个家庭必须得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存在。所以这里我们讨论我们用成人和孩子的关系，而不是说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因为有可能一个家里面是两个妈妈或者两个爸爸，也有可能是一个家里面是单亲家庭，只有一个妈妈在或者爸爸在。不过我也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很因为这个社会的规范就是默认一个家庭就是那种形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都难免会用父母来指代养育者。但我想先声明一下，关于女权育儿怎么处理成人和孩子的关系，我记得卡胡老师说过，他说育儿乃政治选择，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也就是说就像刚才锦瑟说的，你愿不愿意能不能把一个孩子当人对待。说到爱孩子，我觉得很少有家长会不同意，但你要说到有同理心的对待孩子，爱孩子，可能就未必有很多人认同了，他们可能就会有找很多理由来辩护为什么可以打孩子或者骂孩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在网上那些为打骂孩子辩护的文章非常非常受欢迎。那么回到女权主义怎么看成人和孩子的关系，因为女权主义讲平等，讲人的基本权利嘛，反对以强凌弱，刚才锦瑟也提到，但是传统的教育方法其实就是以强凌弱的，基本上就是打骂孩子嘛，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替代的教育方法。所以女权育儿一定是反对打骂孩子的，而且是提倡平等对待孩子。女权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不平等，包括基于性别的，基于种族的，基于年龄的。具体到育儿上，我们就是反对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这个权利不平等。理论一点说，男女之间的歧视我们叫性别主义，但是成人对儿童的歧视叫成人主义。其实这是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和相关的理论的。今天我们见到的普遍的儿童虐待，还有打骂强迫作为一种被认为是合理的教育方法，其实都是成人专制的体现。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女权育儿一定是倡导儿童权利的，为儿童说话，站在儿童的立场去想问题的。所以说在很多人看来，像我这样的家长可能就是溺爱孩子，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就比如说我什么都让我的孩子玩，我刚给他刷了鞋之后，他去公园里踩泥，我可能晚上又得给他刷，我也不会生气，因为这一个孩子嘛，他的天性就是玩。如果我不想这个劳动的话，我应该给他穿一个不会踩脏的鞋子，或者我让他光着脚，就是这其实是我大人的问题，不是他的错。所以我当然不可以说因为他把鞋子踩脏了我就去打他或者骂他。然后就是我要尊重他的意愿，他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喝水，不愿意尿尿，不愿意加衣服，不愿意盖被子，这些我都绝对不能强迫他。还有孩子，两三岁的孩子有的时候会打人的，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处理他们的情绪，跟别人沟通。我的孩子也打过我，那可能有些家长就说打大人这还得了，可能就会觉得你既然打我，那我就打你，或者说我要打你来示范，让你理解被打是非常疼的。其实这些在女权主义看来都是不可以的。我会引导他，但是我会努力的不去吼他，我更不会打他。这是我对女权育儿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就是跟小孩相处真的是非常考验一个人。我有一个侄儿，他也是三岁多吧，他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呢也是就像锦瑟说的，就比如说他现在就会一定要显得自己不一样，也就是大人要求的，他就有的时候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会不愿意去做嘛。我觉得可能现在觉得孩子必须需要打，不打不成器，这种应该是比较古老的观点了吧。就是我看到的大部分的家长还是觉得说不能再实行家庭暴力了。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 比如说有一天我在路上，我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带她的小孩去买菜，然后她就急着要回家去做饭，可能那个中午的时间也比较晚了，然后那个小朋友呢，他就很想在外面再多玩一会儿，然后他妈妈就想劝他说，哎呀，我们回去了吧，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不愿意，然后他们俩就发生了这个意见不统一最后那个妈妈就好像很焦急，还是吼了那个小孩，然后小朋友就很伤心的就哭了一路。然后我是在想这个，刚刚其实刚刚干哥也讲了一些，但是我还是想你们再具体讲一下，怎么样你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小孩沟通，然后引导小孩呢？
我在讲怎么处理之前，我想先回应肖美丽刚才说的一点，你说现在打孩子已经比较少了，其实这不是一个事实，可能你身边的圈子比较精英，还有就是他们打也不一定会让你知道。我了解的是，他们的观念是他们觉得孩子不能够虐待，但他们认为适度的体罚是可以的，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念。所以其实打孩子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这
样子啊。
我们在跟其他妈妈交流过程中也有听到说动过手，就是说打了或者是怎样，也有。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个美丽提的问题还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比如说就是着急这种情况下，大人好像也处于一个很无奈的境地，然后小朋友他也不是说要跟你对着干，他只是就是想玩，无法理解大人这种当下情景的这种急迫性。但其实小朋友他是没有理解成年人的义务的，成年人有理解小朋友的义务，但是小朋友他并没有理解成年人的义务，大人是要承认这一点。所以大人是要学习如何跟小朋友去沟通。很多情况下大人觉得有点难，是因为好像成年人觉得是要很多小朋友的心思是要去靠猜，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就让他多玩一会儿，先晚一点吃饭会怎么样，就很多事情是不是成年人当下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么必须得做的事情。那如果说可以退一步去思考说我就晚一点吃饭 OK 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可能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说一定要吼着他，就是接受这种结果。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有一种在育儿的各项事项的这种排列优先级里面的一个选择。就比如说在我家，就是我家的上一代，我平时也是有妈妈和这个我的婆婆来帮我带孩子，然后对他们来说小朋友一日三餐就是能够准时的吃上，就是他们在育儿生活中的一个 priority。 所以当小朋友出现说要吃饭但是不愿意洗手这个情况，就会出现大人很着急，因为如果你不吃饭不洗手，马上这个饭菜就要凉了，汤就要凉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让他觉得就是很营养。所以这个退回去看，这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这是成年人的问题，这是养育人他意识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要怎么处理跟小朋友去应对这个情景，而是说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我想明白。所以我对于这种场景的时候，我就说 OK 你可以不洗手，那你暂时先去玩一会儿，我先不要求你洗手，你可以先不吃饭，我是这么一个。但是我也不同意说你不洗手就可以吃饭，在我家的这个场景里面。然后最近我自己其实也是一直在一边学习一边思考怎么去跟小朋友进行一种日常的这种非暴力的沟通。我儿子还有一个就是他早上起来有时候会鼻子不透气，然后他就会发脾气，然后我之前跟他一个处理方式就是说，要不然我给你冲一下鼻子，要不然呢你就坐起来我抱你一会儿，然后他还是会不高兴还是会闹。那时候早上我也很困我也很累，因为我儿子起得非常早。但是后来我刚好参加了一个非暴力沟通方法学习的工作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里面的这些沟通方式，我就想就是其实应该也许换一个方式跟他交流一下会好一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希望妈妈怎么做，你觉得你的鼻子不透气的情况下你希望妈妈怎么来帮助你可以让你舒服一点。然后就从那天早上他大概就是只说了两遍鼻子不透气，然后在那生气，他一会儿就说妈妈抱抱，然后抱抱就好，就没有再发生这种其实之前已经上演了几乎快两周的早晨的一个起床气闹剧。
因为孩子其实他是需要他的情绪他的感受他痛苦得到确认，所以说大人如果这个时候能够确认他的感受的话，问题会很好解决，他会跟你一起，他会 work with you 的英文说。关于你刚才说到这个洗手吃饭包括孩子吃饭时间凉了什么的，确实很多是大人的观念问题。我们家孩子就是他想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吃，我不会逼他吃饭，然后但他吃饭之前必须洗手我会跟他解释为什么必须要洗手。他发烧的时候我会说外面有很多细菌和病毒，然后侵入我们的身体之后会发烧，你也知道发烧的时候很难受，我们以后要好好洗手什么的，他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会觉得要求他洗手是不公平的。关于就是吃凉饭会没有营养，这完全是错误观念。我家孩子有一段时间在学校里我们带午饭到幼儿园里面，他就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吃，只要没有细菌凉本身没有什么害处。对，关于怎么不打孩子，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办育儿公号的起因就是，当时我们家已经有几个孩子，然后我看到我有一个家人当时在罚他孩子站，就因为他没有吃饭，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然后我特别急切的想去说服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然后还有我也跟我妈妈探讨，因为他以前打过我的兄弟姐妹，但是我知道他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更好的处理这个问题，他很真诚的问我，那如果不打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呢？于是我就去看了很多文章，我也翻译了一些文章，在这过程中我做了很多研究。我觉得就是在谈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承认一点，就是养孩子是一件非常非常累的事情，尤其是真正带过孩子的人，从早上到晚上十几个小时带一个孩子，到晚上其实如果是你一个人带很难不抓狂，尤其是很多可能底层的妈妈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劳动，然后当然我们这种全职中产妇女我们也是要劳动的。我有一段时间是自己带孩子两星期，我明显发现一到晚上之后我对孩子我没办法做得有耐心，我脑子里面有很多的平等观念，我还是没法控制我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承认说育儿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非常辛劳，然后而这个照料人他的这个带宽有一个词叫 bandwidth， 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和这个能量带宽是有限的，所以到了一个极限他会很容易诉诸比较暴力的方式。我们要承认就是说大人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冲动，另外我们要看到就是目前整个国家和社会几乎没有提供，就是这方面的教育是很少的，就是非暴力沟通的这些技巧，人权的观念也没有，然后网上各处都充斥着说孩子其实是可以打的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所以家长其实是非常缺少帮助的，他们是非常无助的，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替代方法。对，这是一个前提，我想先承认这一点，然后再讲说怎么不打孩子。为什么不要打孩子，这个已经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献和研究都证明了体罚孩子没有长期效果，当时你可能会让孩子停止做一件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对他的行为改善没有用处，而且对孩子会造成很多的心理伤害，并且有可能会延续暴力，被打的孩子将来很有可能就会打别人，去打他的配偶，然后可能也会认为别人打他也是应该的。所以体罚害处多多。然后如果不打怎么办，当然这整个的儿童发展和育儿一大门功课，我们可以上三年的课程在这个问题上。简单来说，我觉得在我学习过程中让我觉得比较受益的几个点是，第一个就是你要让孩子有安全感，感觉到被爱和你的关系好，所以这平常就是你要对他好，要尊重他，理解他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根本就不容易有问题行为。当然首先像刚才锦瑟说的一些问题行为，所谓的不吃饭不洗手，很多时候是大人处理不好，甚至是大人观念的错误导致的，就是本来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行为。然后另外就是真正的那些问题行为啊，比如去打别的孩子呀，或者会抢别人的玩具，就是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平常在家里面没有见到过大人之间动手，他就更不容易去打别的孩子。然后当然孩子会有一些阶段性的问题啦，就是他还没学会怎么去表达的情绪，可能会动手，因为他有点分不清楚 verbal 和 physical， 就是动手跟动口表达的情绪的时候，那么大人给他讲道理，我的一个体会就是当你跟孩子关系好，当他信任你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其实他会更听你的，而且你才能更好的去影响他。然后我之前记得就是有一个博主叫澳洲妇幼韩医生，澳洲妇幼 Dr. 韩，他说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他说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区分孩子的需求，合理需求予以满足，比如说孩子要睡觉要吃饭，该玩的东西给他玩，然后不合理需求坚决不予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给孩子设定了一个底线，他知道有些事情闹也没有用，不是说他的行为是没有条件的，不是说哦，今天如果你提前去睡觉我就可以不让你洗手就可以吃饭，那么你有一次的话孩子就知道这个是可以讲条件的。所以说当你有了这些底线的时候孩子就不会哭闹，因为闹没有用。有一个育儿他说，我会对我的孩子说，我可以说 yes 的时候我永远都会努力的去说 yes， I will always say yes when I can， but when I say no， no means no， 但是我说 no 的时候就真的是 no， 就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是规则是给孩子带来安全感的，他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的时候他很不容易有那些问题行为。最后一点我想讲，就是认同用暴力去教育孩子的人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也是从卡夫老师的文章里看来的，就是你怎么解决暴力升级的问题。我们有一句话说，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也没用，然后把孩子打皮了，就是你第一次可能你打个屁股他就会停止这个行为，下一次你可能得暴打把他整个屁股都打肿了他才有可能会停止，到后来最后他根本都不怕你打了，就是有很多虐童的事件都是这样一步步升级的，所以说暴力是完全不可取的。
怎么设置那个底线呢？就是比如说你说小朋友你一定要洗手，然后小朋友就是觉得我不想洗手，然后
不吃饭呀，没得吃。就是你要明白我们大人对孩子是有权利的，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合理的利用，就是他是一个孩子那么弱小，你把食物放在高处他根本就够不着啊，你就不给他买呀。所以说 其实大人有很多权利，就是你要善用你这个权利，有一些事情你给他讲明白道理，不行就是不行，那就他就会知道闹也没有用。卡胡老师说除了涉及到健康安全和危害到他人别人的事情，他从不强迫孩子。健康就是比如说生病了必须得去见医生，必须打针。安全是比如说不可以玩那种尖锐的剪刀，当然大人要做好家里的防护了啊，就比如说有一些危险的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玩的，在停车场必须牵着大人的手，在过马路的时候必须等红绿灯牵着大人的手，这些。因为你会发现两三岁的孩子他特别讨厌你牵着他的手，他特别讨厌你抓着他，但是我会对笨笨说这路上危险有车，妈妈必须得牵着你的手，他即便是再那个都得牵着他的手，然后过两次之后他就习惯了。然后涉及到别人，比如说他打了别人抢了别人的玩具，他打了别人之后跟他讲 no， 他如果还打，那我们只好把他从公园里带走了，或者只好从 playdate 跟别人一起玩的时候带走了，就是合理后果，自然后果，他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显然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对，别的事情就是包括什么时候吃饭，吃不吃西兰花，吃不吃蔬菜，吃不吃酸奶，这都由他。我们家孩子从来不喝牛奶，那我就给他吃酸奶咯，他如果不吃酸奶，我也不觉得奶是人一定要吃的，可以用别的替代，就这样。
说到这个我想起挑食的问题，就是有些家长会特别担心小孩不喜欢吃绿色的蔬菜呀、啊、就是小朋友可能只想吃肉啊，只想吃虾不想吃饭啊，这些的怎么就是由着他自己选择吗？
我是说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就是说有些人恍然大悟说为什么父母从来不挑食，因为父母买都是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嚯，
这才是父母不挑食的原因。嗯，
还有道理啊。
所以孩子
大人也挑食的，我现在都不喜欢
大人也挑。
对啊，所以孩子的挑食问题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大人的问题。有很多就是在小孩一开始摄入母乳以外或者是奶粉以外的东西之后，其实他的对于食物的摄入其实一开始好多都是由大人决定的，还有大人平时说话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对小孩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你过分强调说这个青菜好啊，吃了要怎么样，本来你把这个食物对你给他他就吃了，你非要去强调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对你的哪一处哪一处哪一处好，那小朋友他有时候就是不肯吃，然后你越不肯吃你越是强调他就吃，我家就是这个情况，那我孩子其实不挑食，但有时候当你过分去 over emphasize 就是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压力，然后他就会主动告诉你我今天不吃青菜，我今天不吃什么什么什么菜，其实他根本就还没有吃，他到底好不好吃，有时候我就趁他不注意，我说吃一块，我就不吭声，我就直接给他，然后他也就吃了，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并不觉得挑食是小朋友的问题，就是挑食这种都是大人的问题，再说他就算不吃又怎么了，有什么后果，就跟前面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怎么去设定这个界限，怎么去设定什么时候我要对他实行大人的权利，什么时候不设定，就是大人思考一下，如果这个事情他真的做了，或者他不愿意做的这个事情他真的做了或者不做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当这个后果涉及到是说比如说会生病或者说会有影响他的安全，那这个事情就是大人要用他的权利，但是如果说这个后果只是让大人不爽，让你自己觉得你的权威没有被认可，或者是你自己做的大人他不听话，是这个是标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还是大人的问题，反思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有点又对孩子实行了霸权。
好有道理。
我来补充一点，总的来说对孩子的强迫孩子做了很多事情，一个都处于大人错误的观念，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对儿童造成伤害的，另外一个就是处理方法不对。说到挑食这个问题，这个挑食已经被污名化了，我现在用它做中性的来说，孩子一开始是挑食的，为什么挑食，因为人家以前是吃母乳吃奶粉的，人家都这些味道都没有见识过，所以他是要慢慢的去拓宽他的这个食物感兴趣的范围。专家建议的就是你就是给他提供，不要给他说让他吃，他吃就吃不吃就不吃，不要因为他第一次不吃就不给了，可能过两星期之后再给他一次，但什么也不要说，他哪天可能就感兴趣了，永远不要给他施加压力。还有一种替代方法，我看有一篇文章就说，如果你的孩子实在是那种连一片绿叶都不往嘴里送的话，那么你可以给他吃维生素补充剂，但是你都不能逼他，因为你逼他没有用，他只会更加不吃。我自己个人就是大人错误处理方法的一个例子，我从小的时候不爱吃牛奶，不爱吃鸡蛋，不爱吃豆腐豆制品，不爱吃肉然后我的家人每次就说我们，哎，这孩子特别挑食，他特别挑食，一点肉都不吃，可怎么办什么什么的。在我上大学之前长达这么多年里面，我就几乎不吃这些东西，到后来大学之后没有这些压力了，我看到别人吃，我看到别人吃东西好香，然后我立马就喜欢吃了。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他也会看到别的小朋友吃，他也会感兴趣。就是说，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那个女权育儿呢？ 就是其实是大人的问题，育儿要先正己。
嗯，好，那我们再进到下一块问题吧。就是我们一讲到女权育儿，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怎么样不用有性别刻板印象的方法去教育小孩。就比如说有的读物啊，我在书店看到的就叫做如何养育一个男孩，如何养育一个女孩。然后当然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你买玩具啊买书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你有很明显的性别划分了。就是小孩子小男孩就是喜欢玩卡大卡车，毛绒玩具都是大老虎，那女孩子就是洋娃娃呀，然后粉色的衣服啊。还有小孩子表现出自己性格的时候，大家就会做出一些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分析，就会觉得哎呀男孩子就是很调皮嘛，或者是女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活泼呢。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自己教育小孩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注意避免这些性别刻板印象或者这些坑的？
首先我从来不要求我的儿子勇敢，然后从来不会说你是男子汉你要勇敢。然后他如果摔倒了或者要哭，我都跟他讲，我说你疼就哭哭，妈妈过来抱抱安慰一下。这是我就是第一，就是不要求他是男子汉，我从来没有说过男子汉这个词。就是但是有时候家里的奶奶或者是外婆或者是其他的养育人会经常说，我有时候就是会去试图纠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儿子他非常喜欢粉红色、红色和酒红色还有紫色，就这种我就非常鼓励他，就是说你喜欢这些颜色 OK， 然后你喜欢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OK， 你在玩积木的时候就是这种选择。就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颜色很娘，或者这个颜色是女孩子才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是面临的是来自周边环境的压力。有一次就是我们去给他买室内鞋，然后他给自己选了一双那种很艳丽的桃红色的鞋子，然后我就在想家里人一定会讲，如果是在我自己的小家庭其实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老家，然后我就自己做了点功课，我就跟大人讲，我说哎，我说这个其实非常像很多球星他们给自己选那种非常亮那种荧光色的那种橘色和玫红色的鞋。但是我爸爸见到他的时候第一反应说，哎呀你怎么选了这么娘的颜色。然后他是觉得自己其实这种就是非常无所谓的一种口气，但是他那种就是那种我就觉得感觉到小朋友一定是会受影响，他的表情他的语气他的就是当时的这种不受控制的第一反应。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是首先是要当场纠正这个大人的说法，然后其次是要立马给孩子进行一种像事后的一种怎么说，我就立马会跟我的孩子讲，我说男孩子完全可以喜欢这个颜色，没有什么娘不娘的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解释，我说这个颜色你喜欢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要跟他一定要在事后补救，就是我自己首先保证自己做到，然后其次当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去事后补救。然后我从来他喜欢洋娃娃就喜欢洋娃娃，他特别喜欢公主系列那就买公主没有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做法。
刚才那个谈到不让孩子哭，我们家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你会发现中国的家长大人啊，他们特别习惯孩子一哭就说别哭了别哭了，就不让孩子哭。我还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孩子哭泣了你怎么做。我的孩子哭的时候，我当时不得不去就是努力的说服他们要让孩子哭。然后我家孩子每次哭了之后，我会去抱他，第一时间去安抚他，我会说妈妈知道你疼，然后我会给他擦眼泪抱着他，我说我们下次小心一点什么的然后他很快就不哭了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不可以哭。然后关于就是男孩女孩，现在就是进步的教育吧，很强调说要性别中立的养孩子，我当然完全是同意的，然后而且我也认为这是我们未来应该做到的。但是有一个美国的脑科学家，他说很多家长就说，哎，我也没有给我孩子什么引导，但他就是男孩喜欢车，女孩喜欢粉色呀。他就只说现实来讲，他说其实我们不存在性别中立的养孩子，我们目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下还做不到，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长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前，大人就已经开始帮孩子选玩具了，开始把他们的墙刷成粉色或者刷成蓝色，亲友们送的礼物全都已经是按照性别来划分了。所以他说你的孩子后来那些可能所谓的符合传统刻板印象的那些喜好，很可能就是大人的影响。然后我也观察我的孩子，他已经四岁快四岁半了，我就发现就之前他奶奶在的时候有时候会说，哎，这样像个女孩子什么的，但是我也没有刻意纠正，因为后来他也快走了，但是我从来不这么跟他讲。然后当然他大多数时候也受我影响，我就发现他没有男孩和女孩的概念，就是他有的时候会说 I'm not a baby I'm a big boy， 就是因为大人会说嘛，因为就说你长大了，但是其实我发现他根本不理解 boy 就是男孩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男孩子怎样女孩子怎样 boy 怎么样 girl 怎么样。但是其实就是有研究表明，如果是在那种传统的刻板印象的情况下养孩子的话， 孩子在十八个月的时候就对他自己的性别身份有知觉了，他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男孩是一个女孩了。我会有意识的创造机会让他也跟男孩玩也跟女孩玩。我的孩子有很好的男孩朋友也有很好的女孩朋友。我之前去看过一个学校，他们那个学校特别进步，其实语言非常重要，我们怎么跟孩子讲这些问题。他们这个学校里不会说 boys and girls， 他们不会说男孩女孩，他们会说 you kids， 孩子们，或者说 you people， you folks， 大家，就是他们不会专门强调这个孩子是男孩是女孩。所以这些都是大人可以注意的，就是不给孩子灌输男孩和女孩这种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些方法。我从我的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孩子一出生之后他完全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到底男孩怎样女孩怎样。我的孩子也非常喜欢粉色，喜欢穿红色的衣服。那天去买鞋子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比较，我感觉我的性格按照传统的那种观念，我比较中性一点，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粉色，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洋娃娃，我更喜欢蓝色。所以那天去买鞋子，有一个红色，有一个粉色，有一个蓝色。其实我个人是因为我喜欢蓝色，所以我说这个挺好看的，要不买这个吧。他就坚决要买红色，而且他要坚决穿他的红色的羽绒服，不穿别的羽绒服。所以你看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喜欢粉色和红色的，我觉得孩子都喜欢亮的颜色。对，
但是我最近带他去做了一次三岁的那个小朋友的体检，然后医生就会非常明确的要求问说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就是问他。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这种生理性别和他对这个我感觉他社会性别他的意识是没有，但是他生理性别我觉得我的孩子是有，就是他对自己的生殖器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他就是非常喜欢摸，像非常喜欢看，然后对吧，
是，
然后就是他会问我说妈妈你有吗，然后我在日常教育中我没有给他避讳生殖器的这种名称，我都直接讲，我说阴茎睾丸，然后他就经常喜欢把这个东西唱成歌，就特别喜欢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其实就是男生有，然后女生没有，我说妈妈这个生殖器长得不太一样。就是我就跟他讲，就是然后他就是在家里排排数，说奶奶有吗，爷爷有吗，然后就他认识的所有的这种就是这种比较熟悉的这种成年人，他都会一个个列举问我说谁有谁没有谁有谁没有。所以我感觉他其实是在建立这种性别的这种区分，但他是不是把它当成性别来区分，我倒是，就是他只是好像对人体的某一个器官说你有我没有这一方面我还有点困惑。
是他对这个生殖器感兴趣，不代表他知道自己跟是一个男孩，女孩对自己的生殖器也很非常感兴趣，孩子都对自己的生殖器感兴趣。
对，
笨笨也问过我，他说妈妈你有小鸡鸡吗，我说我没有。这个当然是要进行这种教育了，但我的意思是就是社会性别他们没有那个意识。
对，社会性别是没有，
而且这个医生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是男孩女孩，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争议的，可以讨论的。
对，
可以讨论，我觉得。
但我去的是一家美国什么什么理念的诊所，哎，他就是也就非常注重这个问题，这是在三岁的问卷里面出现的问题，然后医生当面也问说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就是用这几个字要问。我当时也觉得这个是就是他为什么就是是不是认为三岁就应该有这个区别意识了，还是怎样，是不是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后果呢。
我觉得很多医生他的实践是非常不同的。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吧，然后即便是现在他正在做也不一定说他就是对的嘛，然后至少是
对，
我还没有看到我孩子的学校里和我幼儿园或者什么在强调男孩和女孩。
其实我遇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就是有人问我说，他说你这么去教你的孩子，你有没有意识到将来万一你的孩子在就是他一直是这么被你教的话，他走上社会之后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就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说万一你的孩子被你这样养成了酷儿他怎么办
啊。
昨天我就被人这样问的。
好无语。
我
可以回答一下吗？我
觉得他是这个意思。你来。
是这样的，就是你按照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去养孩子，他将来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会说女孩子怎么像个男孩子一样，一点都不文静，鼓励男孩的暴力，然后说他没有种，他也会受到伤害。那可能我们性别中立的养孩子，他不使用暴力，他认为暴力是不对的，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嘲笑。但是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解决的办法永远都不是说去跟那个错误的旧的体系去合作，而且我们都知道那个只会把孩子带上歧途，带上让他更受伤害，终身受限制，受禁锢的一个道路上去。然后关于担心孩子将来成了酷儿，那是他的问题呀，酷儿没有任何问题。我会给笨笨讲，我说有的家庭里面是两个妈妈，有的家庭里面是两个爸爸。笨笨的同学里面就有 two dads family， 也有 two mom 的 family， 就是两个爸爸的两个妈妈的。所以说这是大人的问题，孩子是酷儿又怎样，我会支持他的，还是育儿正极。
讲到这个性别刻板印象呢，但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大人之间的关系是他们就是形成自己对世界认知的重要的示范。那我们女权育儿怎么看待，就是怎么和处理家里人成人和成人的关系，例如妈妈和爸爸，妈妈和妈妈，爸爸和爸爸，和或者是和爷爷奶奶这些的关系呢？
首先我觉得假装是坚持不下来的。就比如说你今天读到了一篇文章说，哦，这个很有道理，然后我要从今以后我要坚持这种平等育儿，但如果这个不是你心里真正相信的东西，你是很难贯彻下去的，必须自己信什么才能做到。但是这个育儿过程其实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学习的过程。所以就比如说就是关于这个关系问题，首先爸爸妈妈要特别示范平等的关系。比如说爸爸在家要做家务，妈妈也可以说在这里就是对着电脑工作。那我家其实经常是这种场景，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然后要破除性别的各种刻板印象，比如说都可以带孩子，都可以做家务，然后坚持在家里就是实行一种无暴力的环境，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热暴力冷暴力都是要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给孩子的，而是说你怎么生活孩子是会看到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怎么跟就是跟自己的父母相处，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爷爷奶奶不帮着，或者说外公外婆不帮着来一起照顾孩子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这种精力和余地去完成这个育儿这个重大的工作的。所以就是刚才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讨论到了，说就是当上一辈他们的这种育儿的优先级跟我们的育儿优先级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下要怎么办，就是我首先绝对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去冲突，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也事后一定要去改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比如说你看到各种妈妈群里面常常抱怨的，经常就是说这个婆媳关系啊，或者是这种公公啊，或者是甚至自己的亲妈这种问题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在生小孩之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其实在重新梳理我自己跟长辈的关系，跟我自己跟我就是伴侣的这种关系。然后这个其实是让我重新理解了一下我自己在整个家庭生活结构当中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真的是育儿先正己啊，这个就是在不断调整，然后不断去理解彼此，去尊重彼此。当你能尊重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也能够尊重你的伴侣，你也能尊重自己的父母，你也能尊重自己的这种公婆。
对，
这是我的一些基本想法。这当然这是在一个异性恋标准家庭里面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就是常规的中产异性恋家庭里面的一种养育模式和会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吧，我的一种处理和解决方法。我做的其实也不好，但是我在尽力。
对，我特别同意，就是养育孩子绝对不只是我对孩子尊重，你要尊重每一个人。因为就我们中国不就老话就是说言传不如身教嘛，你怎么对待他人的孩子是会学到的。我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能够平等待人的孩子，所以那么你就要平等对待任何人。我以前我的婆婆来这儿帮我们带孩子，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但是我对她非常尊重，我非常清楚，我既然让她来帮我们带孩子，那么她就有发言权，所以我不能说粗暴的要求她必须要按照我的方式来。一些不涉及原则性的小问题我会尽量不去谈，因为我去谈会给她压力。其次是原则性的问题我去跟他谈，但这个方式一定要是尊重的。那么假如说你就是没办法跟这一代沟通，那没有办法，大人我们可以去寻找别的方式，比如说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没有托儿所，就如果你真的不能忍的话，我觉得这个出路也不是说让老人给你带孩子，同时你又不尊重他而是你可以自己带，你可以把他送托儿所，这个是我们大人的问题。对。那么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锦瑟讲到是异性恋标准家庭里面处理成人之间的关系，我想重点谈一谈多元家庭里面成人关系的处理。我们说到一个家庭的时候，不要默认这个家庭就是有爸爸在有妈妈在的，但是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越来越多的孩子的父母是离异的。就比如说在美国有一半的孩子都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女权主义的观念就特别重要，有女权意识你就会明白传统的完整家庭的执念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知道有很多被家暴的女人也是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庭而不离婚。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例子，是一个叫虾米妈妈的博主，她是一个儿科医生，是一个知名的育儿博主，有500万粉丝，够有钱吧，够有权利吧，但是她在家里面长期遭受她丈夫的家暴，有一次把她的肋骨都打断，她等到孩子都上小学了之后都还没有离婚，就是因为她不想让孩子成长在破碎的家庭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就非常错误的，最后导致她自己很受伤害，自己的孩子也很受伤害，因为那个爸爸也打孩子，而且孩子看到妈妈被打，那肯定是会受伤害的。所以说 我这里我特别想讲，就是我觉得就以我的阅读学习还有我带孩子的经验，我发现就是孩子其实不需要任何一个特定的家庭成员的角色，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其实他们需要的其实只是爱、安全感和有质量的照料。只要我们成年人能够保证这些的话，其实孩子根本不在乎跟谁生活。而且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一谈到离婚，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啊，我的孩子就会没有爸爸了，或者我的孩子就会没有妈妈了。
对，
其实离婚改变的只是两个成年人的关系，他不必然要改变这个成年人和孩子的关系。爸爸或者妈妈离开家了，他依然是爸爸，依然是妈妈，他依然可以来看孩子，依然可以给孩子爱，是不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只要比如说有一方父母离开这个家庭，只要那个人还爱自己，还在他的生活里面，还来看他，哪怕是一个月一次，甚至两个月一次，其实孩子不在乎的。有无数的研究都表明，就是离异后那个不常和孩子在一起生活的那个父母，如果依然和孩子保持联系的话，离异对孩子的成长没有负面影响。而且在美国的话，这个联合抚养非常常见，而且他们最看重的就是不要让孩子的生活环境改变，一切是以孩子的利益为最大化的。所以说我觉得女权主义可以给成年人的一个启示，就是离异不必然对孩子造成伤害，如果有的话，那不是离异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个不成熟的成年人没有能力处理好自己和孩子的关系，以及自己和对方的关系造成的。还有就是一个落后的社会观念和制度造成的，比如说他们歧视单亲家庭和单亲的孩子。我觉得这些观念的改变特别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孩子在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环境里面长大。因为过去的观念导致很多的孩子目睹暴力，很多的孩子在家庭里面看到两个经常争吵的甚至打架的成年人在一起，其实对孩子成长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而且我觉得女权育儿的话，我们要也让帮助孩子明白，就是同性家庭也是一种家庭形态，是非常自然的，也是社会中的一个存在。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家庭的形态是多元的，如果他将来想组建一个同性家庭的话，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想抚养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或者领养一个孩子，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是会支持他的。就这些。
我是觉得其实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用这种态度育儿的话，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结果。就我身边就有这种非常现实的例子，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但是她就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家庭，然后她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不得不把自己地位放得很低，然后全方位的支持，就甚至不惜去维持她家庭里面这个男性家长的这种一些谎言。比如说她的小孩的爸爸就说，我曾经高中的时候数学是第一，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根本就没有这样过，但是为了让他在孩子，就是好像有一种很错误的观点，说一定要让孩子觉得爸爸很伟大，就在这种异性恋家庭的这种，就是要觉得父亲要有权威，必须要维持父亲的权威，才能让小孩好像有一个榜样，有一个 model。 但其实最后这个结果就造成这个男性在家里就盲目自大，好像当别人都去支持他的这种谎言的时候，他真的变成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人。最后就是导致的就是他整个育儿也不参与，还每天要拉爸爸架子，就是变成了一种我们平时说渣男中的渣男，就是渣男中的这种典范，以一切能想到的事情他都做过。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不以女权思想去育儿，然后以传统男权思想去育儿，这种会出现的一个反过来，你不这么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在中国问题不是离异，不是单亲家庭，而是有太多完整的家庭里面那些男人在给孩子做着非常糟糕的示范。因为这些男孩会从他的父亲身上学习怎么对待女人，怎么对待母亲，他们将来也不做家务，也歧视女人，最后他们很有可能将来女人都崛起了，找不到伴侣，找到伴侣之后也没办法经营比较健康的有爱的关系。
是，我非常同意。
那讲到这里，就刚刚他也讲了说，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很努力，或者我和我的家庭成员很努力，给小孩一个没有性别刻板印象的比较平等的那种氛围。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嘛，那就是在这个整个社会，它就是一个女性在生育方面承担了过多的压力的这么一个社会。我们也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控诉婆媳关系的帖子呀，或者讲很多人是怎么被逼着一定要催他生孩子，然后怀孕的时间怎么被限制自由的，然后整个社会环境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是一个孤岛。我想听你们聊一下，就是女权育儿怎么看待这个女人和大家庭的关系。
我觉得女权育儿不仅要关心孩子的成长，同时必须要关心女人，也就是母亲的处境。我的公号里面有很多关于谈母亲的处境， 谈女人怎么破除这个社会的陷阱和压力的文章。我发现就是自从二胎政策出来之后，然后女人的生育权倒退了，然后很多女人都被迫被逼着生孩子，到处的宣传纸上都贴着说两个孩子好啊，身边的人也都在催生，要你生孩子，说孩子必须得有一个兄弟姐妹什么什么的。我感觉这个国家和父权家庭一起都在盯着女人的子宫，剥夺女人的生育自主权，而且二胎之后加重女人的负担呀。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养一个孩子都让我们抓狂到有的时候失去耐心，更何况养两个孩子。而且想想，当这养两个孩子都是女人在承担的话，我觉得这个女人就是叫崩溃的状态。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妈妈的大爆发》，你不焦虑你来呀？就是首先是你很累，你很焦虑，但是别人还会指责你带的不好，指责你太焦虑了。怎么不焦虑呀？可能买不到没有毒的奶粉，打不上安全的疫苗，然后没有托儿所，然后大家庭里面对媳妇有这么多的要求，所以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女人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的处境是非常弱势的。而且像我的话，其实我已经相对是比较有权利的了，我受教育程度很高，我提前养家。我也发现自从进入这个大家庭之后，我被期待要履行很多儿媳妇的义务，而这个儿媳妇的义务就是儿子被豁免了很多责任，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地位显著的下降。所以女权育儿怎么看待女人和大家庭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女人，你会发现你遭受这些压迫和这些观念的压迫，各种各样的压迫，但是我觉得要去抗争。首先你要去能够正确的理解你的这些压力，你的这些痛苦，你的这些焦虑来自于哪里，哪些不是你的错，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处境里面。有了正确的理解之后，可能你就会少责备自己一点。然后其次是要反抗这些，要持续的去反抗这些，尽管很难，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如顺从了，然后息事宁人了，可能更容易过你的生活。我觉得我想给我的孩子就是去示范一种说女人应该得到尊重，这些事情不应该全都是我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反正我是一直坚持不懈的在斗争，在试图摆脱大家庭对我的这个剥削和控制，我又一直在这样努力。对，我觉得女权育儿就是要理解这个吧，然后支持女性去反抗。
我是觉得就是说，就是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这样育儿，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的那个朋友，我的很亲密的一个朋友，她是从小也是非常非常独立的一个女性，但是当她就是她这个大家庭，我觉得应该范围放得更广一点。她不光是说，就是你到了婆家之后，你作为儿媳妇，因为你一旦嫁为人妻之后，你自己的父母对你的一个看法和他对你的一个要求也会随之而改变。就是像他的例子，就是他的自己的父母会劝他说，哎，你这个孩子毕竟姓他们家的姓，然后你还是一切要以他们家为主，然后甚至是教育的方面说，你劝他当时就是能放手就放手。然后我就感觉到他后来承担的一系列的痛苦，其实都是在前期的这种在整个家庭的压力范围之下，就是对他这种角色的要求，就是他们就要求他说，因为你性格太强势，所以你现在是这么强势，就嫁了这样一个人呢，所以他本身不如你的情况下，所以你要表现出低姿态，然后不要让他觉得一直被你踩在脚下。这是他家里人对他的一种长期的一种洗脑式的这种灌输，然后所以就是他整个就是家里以男人为重，整个是这种非常畸形的这种家庭关系，然后导致他的儿子后来真的是就像如干哥所言，就是所预言，他的儿子后来遇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就是暴力，然后就是不听不服从管教。这个不服从管教他的意思不是说什么大人权，而是说他就是稍微有不满意，比如说玩游戏不能得第一，立马就开始比如说摔门踢桌子，然后甚至是暴力对待身边的小朋友。他家里没有出现过这种动手的这种暴力行为，但是冷暴力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个孩子长期以来就是心态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后来他有机会去了美国，然后他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能够上到正常的这种小学里面去，然后还在接受各种各样的那种 parent coach 还有这种 therapist， 一直在接受各种各样的治疗。嗯，就是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在工作啊，在那边妈妈爱你，看电脑
笨笨
compad
你好，
不要电脑，
孩子醒了 sorry。
那我们就其实这个问题接下来接着问啊，就是就是育儿它不是个人的事情嘛，也不只是家庭的事情嘛，就怎么看待育儿跟社会的关系，以及是女人和社会的关系。
这个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就特别感触特别深，就是个体太无力了。如果这个社会大环境不改变的话，是很难让孩子健康成长的，很难把这个孩子养好的。因为大人没有支持，大人太累了，大人的烦心事情太多了，你就必然会影响到孩子，是不是？你怎么对待孩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幼儿园不靠谱，我们可能会担心这个幼儿园是不是会虐童，然后很多时候打不上安全的疫苗，甚至就是生了病感冒发烧该怎么处理，那很多的医生都是错误的，所以你要去学习很多这些知识。其实本来不应该是家长应该学习的， 应该就是我有问题就去找医生，医生给我建议我就做就好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可能医生说的也不可靠，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养孩子。所以说育儿其实不是一个女人怎么养孩子，也不只是一个家庭怎么养孩子，它是一个社会怎么养育孩子的问题。我们这个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包括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还有很多制度设计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啊，在那个城市的设计者他脑子里面根本没有儿童，他没有儿童人权的观念，没有儿童权利的观念，不了解儿童的需求，不知道孩子需要活动空间，儿童有能量需要释放。你会发现有了孩子之后，尤其是他不在幼儿园的时候，你每天就发愁带他去哪玩，今天怎么过，这一天的时间怎么打发。所以我觉得就是女权主义的家长还要介入去改变对儿童不公平的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就是要做这个儿童权利的倡导者。就我现在我就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让这个城市的设计者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开始去设计这个公共的游乐场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到。
我就接着刚哥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在国内这个情况，因为没有这种免费的公共的为真正为孩子考虑的这种机构，所以呢就给很多很多的这种其他的一些人提供了商机。比如说现在在大城市或者是一些中小城市都迅速火起来的这种早教机构，还有这种所谓的叫亲子餐厅，然后在上海非常的火，现在像在深圳也越来越多，就是这种都是天价场所，就是去一次大概你如果不办会员卡的话，一次大概就是要500-700-700这样玩一天，然后如果你办了会员卡的话，一次就交就是比如说10000-20000起步，还有什么亲子游泳，还有什么早教，还有亲子这亲子那，就各种各样的亲子。然后就是这种机构去的时候套路都是这样，他先去比如说让你试玩一次，然后接着告诉你说啊，你这孩子这方面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感统失调，然后或者说他这个语言发展不够，或者说上了一次他说啊你孩子这方面还可以，但是其他怎么样，就是总之一句话就是说来报课。我就觉得好像现在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这种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就被这些机构视为摇钱树一样，就小朋友就是他们的摇钱树。我也是挺想不通啊，就他们凭什么就是可以把价格要的这么高，要求家长一次性去交，深圳有那种亲子游泳机构，他们要求你就是最低是一次性交20000块。如果你想报的课便宜点的话，就是课包售出，就一次交50000。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好像都在预设说，家长为了孩子是可以不惜一切的去付出，才是他们敢于去要这么多钱的一种底气。然后同时，当如果一些家长本身觉得哦，这个机构确实非常好，环境非常好，孩子非常喜欢的情况下，当家长经济上无法，广场舞者回家了已经。就是当家长无法去给满足孩子，就是这种没有办法没有这么多钱给孩子去报这种机构的时候，就是其实给家长带来的是一种挫败和无力感，然后这个会进一步加剧家长的这种焦虑。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恶性循环。所以我日常生活中觉得我一直是在对抗，就是没有这种非常友好的这种育儿环境，就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糟心的一件事情。
嗯，那你们觉得就是这种围绕小孩的焦虑有哪一些，然后对家长和小孩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觉得其实这些早教机构啊是一个事实，就是早期教育啊，五岁之前尤其是三岁之前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教育这其实只是你怎么对待孩子，给他提供一个比较丰富的环境。我觉得把托儿所和幼儿园建好其实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让他是可支付的，不要那么贵。所以说也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需求，所以说他们就看准了这样一个商机。然后同时我觉得因为中国家长特别重视孩子的成绩嘛，将来的发展，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孩子的大脑大部分是在五岁之前发育完的，所以这个时候有足够的这些刺激的话，对于将来孩子的学业成绩也是会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家长们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商业机构利用了家长和孩子的需要，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传播了很多错误的观念和误解，然后最后进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非常遗憾。我这里特别想讲的一点是，我觉得中国的家长都特别想让自己的孩子成功，特别怕自己的孩子将来学习成绩不好。现在的底层家庭会想着孩子将来能够实现阶层的跃迁，改变命运。现在的中产家庭会特别害怕自己的孩子将来阶层下坠，没办法就是像自己现在这样过这样体面的比较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学习成绩。我听说有些孩子四岁的时候已经开始上数学辅导班是吗？景色
啊，
反正就是
有没有辅导班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很多家长就是在小孩4岁左右开始就是花重金购入网课，大人先上，上完了之后就是给孩子每天，就是我都看到过那种他们做的非常紧凑的时间表，几小时英文，几小时数学，几小时国学教育，就是有的有的。
对，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孩子这么早的话接触这些东西，尤其是按照他们大人设计的方式来学习，我几乎可以确定他会这么做就说明他根本都不了解孩子的发育特点，他是一定不会按照孩子用孩子有趣的方式来教的。孩子现在这个阶段的任务，他的人生使命就是玩，其实你要想教他任何东西在玩中学。然后回来说，就是我也不想只是批评说这只是因为家长的这个心态功利，确实我觉得普遍的一个状态就是家长的心态很功利，但是我也想指出这背后的原因。我觉得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还是跟我们整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相关的，就是整个社会的人权分配有关系。因为底层的人在中国是特别没有尊严的，没有尊严，没有权利，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中国家长都想让孩子成功呢？因为你只有成功了才能够有尊严，才能够被尊重。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人非常基本的需求，这也是一个家长对他的孩子一个很正常的很合理的一个期待。但是同时我觉得必须要指出，就是这样一种焦虑或者说这样一种无奈的现实，其实它最终导致了儿童权利的被剥夺。大人觉得我们要逼孩子学习，没办法，学习就是痛苦的，然后我要逼迫你，然后你必须要从很早就学习，好的生活不是那么容易挣来的。这就让儿童过得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也没有快乐，而且他们本来的这个创造力和本来的天然的求知欲也被扼杀。我其实是觉得很多孩子他们的潜能被他们的父母、学校和社会从很早很早就把他们给扼杀了。所以说，而且在中国，我觉得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那有些孩子考试成绩不好，就他们就很早的就被贴上一个差生的标签。但其实孩子他的这个包括大脑发育啊，包括各方面，他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同步的。那可能只是当时那个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或者只是当时他还没有开窍，但是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贴上了一个差生的标签，他觉得自己就不是学习这块料，他的家庭也觉得孩子不是学习的这块料。所以说其实他扼杀了孩子的潜能，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么我们就要回来反思，这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这种教育方法，这种逼迫孩子学习的传统教育方法是一定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女权育儿一定是行动主义的，我们女权主义家长要做孩子的倡导者，不要给孩子设计人生，不要过早的给孩子报辅导班，不要强迫孩子学习。而且强迫就是从育儿方法上来说，你强迫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我觉得有些家长那么焦虑孩子将来吃不上饭，那你还不如自己去努力去挣钱，给孩子买套房子呀，给孩子留点财产呀，为什么现在要逼孩子呢？是吧？
真的真的，我就在一些那种鸡娃妈妈群里面，我就每天都哎呀，就是有时候我就看到一些我就没法看，我好生气。比如说有一本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书，然后有一个妈妈说，哎呀这个书好，这个书我可以让他来练习背诵。哎呀我就觉得妈，这个书我们孩子喜欢它，就是因为它内容叫妈妈买绿豆，就是说跟妈妈一起去买绿豆，就是非常温馨的一个母子共享的时刻。可是就是这个家长他从这里面看到的一个点是，他因为孩子喜欢，所以我让他练习背诵，练习语言能力，我就瞬间觉得哎呦，就觉得我很失望，就是一切都是一种非常功利性的这种来学习，就是以知识的这种提前摄入和积累作为他们不输在起跑线上的一种做法，就他们说的好听叫托举，你不托举你的孩子，别人都在托举你，或者说什么剧场效应，这些词都是我在妈妈群里学到的。哎呦，我真的是就是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就基本上没有爸爸出场，这是首先，这是第一点要说的，这是妈妈群没有男人。然后第二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得什么样的情况把妈妈逼成了这样的这种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每天时间以分钟来计，说哎呀今天户外时间多了，结果晚上就是什么什么玩某种教具，学习数学的时间就没有了，就是哎，我就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是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就是这种感觉。
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传统上认识教育，我们对教育的认识是非常窄的，我们认为教育就是让孩子将来成绩好，能够成功。所以说现在家长，这些家长们他们的关注就是教孩子文化课知识，其实教育远远的要大于学习文化课知识。我们的教育不是全人的教育，我们从来不跟孩子讲如何做人啊、也讲吧，比较少，然后如何去处理跟其他人的关系然后如何去看待挫折如何去理解这个社会的结构，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能能够去上20000块钱的游泳课，我们家不能，为什么别人的房子比我们大，为什么别人开车我们不开车，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开车别人不开车，然后包括我要过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我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我跑得不如别人快， 考的成绩没有别人好该怎么理解，所有的这些包括性教育，如何理解自己的性欲，自己性征的发育，这些这在我们的教育中全部都是缺失的。但是首先就是你强调文化课的学习，这孩子将来也不一定能够考得好，被逼迫的孩子太多了，最后真正成才的有几个。其次是刚才我讲的那些全部都没有涉及，而这些对于孩子的人生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也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事业上非常成功，或者说考了很高的成绩，考上了好的大学，但是他们在生活中没有办法去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感到很空虚，所有的这些，这是对孩子好吗？你如果真的想让你的孩子未来生活的好的话，我认为这个教育就绝对不可能只是文化课学习。
锦瑟你有补充吗？
我是狗狗。
我就在想就是该怎么办呢，就是我是这么想，我觉得我的做法 OK， 那这些人这么想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唯一能想到的答案就是说尽量找一些人结盟，因为你没有天然的同盟，所以你就要尽量的去找一些人有一起思想的人，尽量的多发声，因为现在像这种声音是比较稀缺的，像干哥这种想法或者找到就是相同想法的这种家长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很容易就被这些机构说，更多的人想的是那我不如去多赚点钱给孩子报个这个班，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这种就是其实顺从的生活方式在短时期之内看起来是更加容易的，就是你如果是一直是非常以这种反抗的心态，其实你日常就感觉到总是处于一种愤怒的这种情绪里面，然后也就是看别人的做法也不爽，好像自己也没有特别特别好的做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还是要找到一个方法去让自己的这种想法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然后这个支持不光是来自家庭，如果是说能有更多的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话，大家可以一起去，特别是更多来自这种养育人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想法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育儿环节会变得更加容易，也会对孩子就是说给他塑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因为我觉得之前那个人问我的问题，他其实问的是你可以给你的孩子塑造一个很好的很优秀的环境，那么当他遇到将来去遇到那些没有那么友好的没有那么友善的环境的时候，那你前期的这种过度的这种友好的环境是不是反而会对他将来造成一种伤害，这是我对他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是我对他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然不会，因为被爱的孩子有自信的孩子对这些问题有理解的孩子才能更好的去应对未来的那些社会的残酷，他知道至少妈妈和爸爸家里人的人他会知道 what's right and what's wrong， 就是什么是是非和对错。其实孩子受家长影响非常非常大，孩子价值观很多时候就是家庭所塑造的，孩子有了这样一个核心的稳固的价值观的基础，才有可能让他去更好的应对这个社会。难道就是这个社会上的人歧视同性恋，我就不做同性恋我才是更好的吗？更好的当然是我知道同性恋没有任何问题，我为我是做同性恋是骄傲的，我就是做同性恋 so what， 是不是？所以说他们那些都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当然我很理解锦瑟说的这样一种无力感，我觉得我也确实觉得非常难，如果有足够的经济条件的话，可以把给孩子选择符合自己理念的那种私立幼儿园或者私立学校小学，但是非常昂贵，因为他们不获得政府的补贴嘛，整个社会体系是不支持这样一种进步教育的。我也想过，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办学校办幼儿园，但是你看现在这个环境也不是说你想要有兴趣做一些事情就可以做的，所以也是很无奈吧。但我觉得家长知道是非，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还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别人都报辅导班我就不报啊，不要着急，孩子的那个学习兴趣没有被破坏他是会学得更好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国内他帮他孩子做作业的，他说那些无用的作业他会帮他孩子做对，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让孩子去理解就是这些。
对，我很同意，就是说就比如说搞一个什么不报辅导班同盟啊，大家一起结伴不报啊，就这种就非常好，就从身边做起，就从我不报这个班做起。
行，我们的听众里如果有这个在深圳的同样不想给小孩报辅导班的，就欢迎来找我们，然后看一下大家几次能不能建立起一个这种不报辅导班同盟，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好，那我听大家讲这么多，我会觉得说哎，好像家长这个身份应该是一个更加积极参与到这种社会改造的一个身份，但是一般来讲啊，就是在我以前的想法里面，我会觉得说如果因为你要去反抗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体制，你其实需要承受更多的艰难，然后很难在这个环境下你还去养个小孩，就好像是生了小孩你就像是被家庭给维稳了，就是
我很好奇的是，有了小孩是不是会让人变得更加的保守？就是最近我甚至看到微博上有人在说啊、生了儿子的女人屁股就歪了，就你们的屁股不是歪的吗？你们对这样的现象怎么看？
嗯，我个人我先说吧，就是我个人变成比较坚定的这种女权主义者的这种其实是发生在我生育之后，是生了孩子之后才有这种意识的。我之前就是也是理解说知道女性受到了很多不公，但是因为个人的一些经历，个体上的经历来说，并没有那么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压迫和这种就是没有意识到，比较傻可能。然后很多事情是在生育之后，反而是生育之后让我坚定了我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且以这种思想去育儿的这么一个想法。而且就是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受到了这种感受到的这种东西，和一下子接触到了血淋淋的生活中的现实，然后也意识到了很多以前没有被掩就是被掩盖的那些事情，就是看透了它这个本质下其实是比如说重男轻女造成的结果，比如说是一种男权社会强权下造成的一种就其实非不是必然的，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另一方面我也是在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努力，然后去起码影响自己的孩子，就是哪怕多影响一个人，也为他去塑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这才是让我变得更加坚定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说什么屁股歪不歪，我可能本来是歪的，然后我生了孩子之后反而就正了，我是这样。
我成为女权主义者好多年了，在我生孩子之前好几年就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刚才美丽问生完孩子之后屁股会不会歪，其实这个问题跟我之前刚才说的一点是相关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基础价值依托的话，他的屁股是不会歪的，因为你的屁股是由你的价值观决定的，只有你的价值观歪，你的屁股才有可能歪。我的屁股没有歪，我感到了更多的使命感。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感到了更多的使命感，比如说我当时非常忙，但是我在百忙之中建了一个公号，我写了很多文章，翻译了很多关于为什么不打骂孩子的文章，我积极的去影响身边的人。从我刚办公号的时候，我家里的人还不确定是不是必须要用打骂孩子的方法，但现在我们家人全部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就是当然不能打骂孩子。然后我觉得我有了一种使命感，然后我也在尽可能的去试图为孩子们做些事情，为支持妈妈们做些事情。比如我有一些文章，我会讲到让妈妈们不要自责，然后让妈妈帮助妈妈们理解她的处境，我觉得会让他们感到是被理解，然后也可能更好的认识他们的处境吧。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承认，就是我感觉生完孩子之后我被绑架了，就是我觉得我瘫痪了很多很大方面，我经济自由也没有了，我的时间自由也没有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现在我的公号就瘫痪了，因为我又要挣钱养家嘛，然后又要带孩子，学校里好多好多事情，然后管理孩子社交，整天是 play date， 跟小朋友约着玩，这个 birthday party 那个 birthday party。 我感觉可能在孩子成人之前，我能够为社会做的事情都会非常有限，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也没有钱了，因为养孩子非常昂贵，所以说这一点还是让我很无奈的。
好，谢谢你们特别认真的回答了这个屁股的问题。好，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作为结束的那种。
我就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认识到女权主义的重要性，不管是对于理解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包括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养育，让孩子更好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无法想象没有女权观念，没有性别意识，如何能够让一个孩子健康的成长。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给男孩和女孩，给两种性别都设置了各自不同的陷阱。如果家长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和观念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是在把孩子往那样的陷阱里面推，给他们制造很多的痛苦，成了社会的帮凶。所以说我就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认识到女权主义会对养育孩子非常有益，然后去努力的学习女权主义吧。
我觉得就首先不要怕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我不怕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首先我承认，然后我也不说什么平权，也不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温和不温和，就是第一步是说我要站定自己的立场，然后坚定住，然后接着才是就是把这种事情尽可能的贯彻。因为现在女权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点点污名化，就是说很多人一听到说哦你是女权，就会觉得要离你远一点，这种感觉好像很危险的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就第一步是不怕承认，然后要勇于承认，然后第二步就是在尽量的 能够哪怕多一个人也好，就是尽自己的威力，然后在自己日常中，我始终觉得这个日常非常重要，就在日常中一点一滴做起。嗯，我也是像干哥说的那样，就是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女权思想去育儿，那么会养出一个怎样糟糕的人来，然后自己也会过上一种怎样的糟糕的生活。就现在的我已经无法想象这种场景了，就是我最后的一些想法。嗯，
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那我们一起跟听众说一个拜拜好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